海底两万里，第四章，海底世界。尼摩船长向我建议记录下现在的方位，以它作为这次旅行的起始点。他按了三次电铃，水泵立即开始将储水舱内的水排出。压力表的指针表示不同的读数，显示鹦鹉螺号在不断上升，直至最后停在了海面上。船长用六分仪测量太阳的高度，这样他可以测知船所在的纬度。经过一番计算，他对我说，我们现在西经137度15分，北纬30度7分，以巴黎作为本初子午线，此地的位置距离日本海岸约300海里。今天是11月8号，中午，我们就此开始海底世界的探险之旅吧。船长行了个礼，走出客厅，留下我独自沉思。这位船长，他自称不属于任何国籍，他对于人类的仇恨，那种要做可怕报复的念头，究竟缘何而起呢？他是一位遭人怠慢的学者，还是一位因政治变革致使事业受挫的科学家呢？偶然的机会使我来到他的船上，我的命运操在他手中。他冷淡地收容我，又客气地款待我。他从不握我伸过去的手，也从不把手伸向我。整整一个小时，我始终沉浸在思索中。我的眼睛后来落在地图上，手指也指向所标示的经纬度的交叉点，那里是一条暖流，黑潮，鹦鹉螺号走的正是这条水流。我的思路正在跟这条水流一起奔腾。尼德兰和孔塞伊出现在客厅门口，很显然，他们已经被眼前众多神奇的物品搞得眼花缭乱。于是我将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，或者应该这样说，将我不知道的情况完全告诉他们。正说着，客舱的灯光突然熄灭了，但不久传来一种滑动的声音，两侧的舷窗盖板被拉开了，透过厚厚的玻璃，鹦鹉螺号周围1海里内的水域清楚地展示在我们眼前。这是多么光怪陆离的景象啊，简直无法用语言描绘。太妙了，太妙了！尼德兰暂时忘记了他的愤怒和逃跑计划，我喜悦万分。尼德兰一报出鱼的名称，孔塞伊就马上进行分类。这些鱼在属于他们的世界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。我晚上看书、写作、思考问题，待到睡意上来，我就一头躺在用柔软的海藻叶铺就的床上，美美地睡去。此时，鹦鹉螺号穿过奔腾的黑潮暖流，正在向前疾行。自那天之后，尼摩船长信守诺言，我们享受到充分的自由，饮食丰盛而讲究。只是接连数天不见尼摩船长的人影。11月16号，我收到了尼摩船长的信，邀请我们前往克里斯波岛的森林狩猎。第二天一见到船长，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，既然已经跟陆地断绝联系，怎么又想去森林中打猎呢？教授，我的森林不需要太阳，狮、豹、虎等四足兽也无法进入我的林子，这不是陆上森林，而是海底森林。尼摩船长随后邀我一起进早餐，我们边吃边谈，这才弄清了真相。尼摩船长用厚钢板制作的密封罐，像士兵的背囊一样可以背在身上，里面灌有50个气压的压缩空气。不过由于水下压力很大，必须头戴铜制潜水球帽，吸气管和呼气管就连接进潜水球帽中。系在腰间的探照灯带有一组电池，可以照明。气枪用压缩空气激发， 装的是电弹，这是一种小玻璃球，灌进铅，输入高压电，只要稍稍碰上目标就会炸开。我听到这里就完全的被吸引住了。尼德罗讨厌那些潜水服，就没有下水。跟18世纪的潜水装备比较，我们这套潜水衣真是太完美了。鹦鹉螺号的一位船员随即又递给我一支枪，它看似简单，枪内中空，供存储压缩空气用。枪托里装有20颗电气弹。一切都准备好之后，有人打开一个小间，把我们一行人送进去。过了几分钟，一阵笑声传进我的耳朵，外面的海水开始涌入。再过一会儿，当另一扇门打开时，我们的双脚已经踏上海底。尼摩船长带队前行，孔塞伊紧跟着我，后面是其他船员。衣服、靴鞋、空气罐的重量都合适，脑袋也可在球帽中自由转动。我呼吸顺畅，没有什么拘束感。我们踩着明亮的沙层前进，我的痕迹刚刚留下，水的压力马上将它抹平。走了一阵儿，已是上午10点，阳光斜射下来，像经过三棱镜一样分解成七彩。海底的花岩石、植物、贝壳、珊瑚就像彩色缤纷的万花筒。快到中午了，阳光竖直地照下来，光线不再曲折，颜色也不再变换。越往前走，光线越微弱。这里水深300英尺，前方是克里斯波森林了。这大概是尼莫船长拥有的广阔领土中最美好的一处，遍地都是高大的草本植物，叶、枝一律坚定不移地竖直生长。1点钟左右，我们在海草构成的摇篮里躺下来，这一觉睡得美极了。待我醒来时，太阳已经往西边落下去，我正在伸展腿脚，一只巨无霸式的海蜘蛛瞪着浑浊不清的眼睛向我扑来。尼摩船长发现了他，他向身旁的船员示意，那人见状一枪托就打翻了他。临死的海蜘蛛不停地抽搐丑陋的脚爪。这次遭遇使我想到，一定还有更怕人的动物经常光顾这漆黑一片的海底世界。尼摩船长带领大家继续前进，地面在不断下降，周围是真正的一片漆黑，只能摸索着前进。扭亮了灯，借着灯光观察，这里是森林中最幽黑的区域，植物变得十分稀少，地上只有一些棘皮动物和软体动物。大约4点钟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一堵高大的石墙面前，周围怪石嶙峋，这里是克里斯波岛的尽头。尼摩船长示意这是他领地的边界，他不愿意跨越它。返回的路程仍然由船长带头，但是换了路线。经过2小时的路程，前面半海里远的地方，一道模糊的光线划开浓黑的海水，那是鹦罗号的探照灯。我知道至多再过20分钟，我们就可以上船重新自由地呼吸，但接着发生的意外遭遇却使我们稍稍耽搁了一点时间。当时我跟在尼摩船长后面，突然他急速转过身，迅速朝我扑来，用他那有力的大手将我按倒在地。他的一位同伴对孔塞伊也如法炮制，我竭力猜测他为何要发动这种袭击，但发现他自己也躺在我附近一动不动，便放心了。我抬头看见了一对角鲨，他们目光呆滞，身形巨大，他们的铁牙能把人咬成肉酱。十分幸运的是，他们的视力很差，尽管他们的黄色的鳍已扫到我们，却很快就游远了。 我们能躲过这次危险实属万幸。半小时后，我们平安地回到鹰螺号船上，结束了这次神奇的海底森林之旅。